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8号星期三。今天呢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一个是今天几乎美国的所有的媒体都在讨论川普呢准备在他上任之后宣布国家经济紧急状态，推行了大范围的关税计划。那这个呢也都被解读是为他这种关税计划铺平一个道路，这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那也有的呢说他的这个会导致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但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市场呢对此反应比较平淡。另外呢今天是美联储的最新的会议记录，这个记录呢内容呢透出了比较偏鹰的这样的讯号。今天的整个市场的交易波动呢全部都是受到了美国国债收益率波动的这种引导，在多次的涨跌之间反复波动之后，美国道琼斯指数仍然上涨了106.84点，涨幅 0.25%， 收报42635.2。纳斯达克下跌 10.8， 跌幅 0.06%， 收报 19478.88。 S&P 500指数涨 9.22 点，涨幅 0.16%， 报 5918.25。 非伴呢下跌了 49.9， 跌幅是 0.96%， 收报 5162.35。 今天呢像 NVIDIA 呢是大跌，因为川普拜登呢他们打算在周五呢会有进一步的芯片的限制，所以今天的半导体啊等等的都受到了一些打压。同时我们看到今天就像我刚才讲的，债券市场啊也就是国债殖利率呢再一次成为今天交易当中起到比较作用的一个主要因素。根据 TradeWeb 的数据显示，基准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盘中上涨到 4.728%， 这是从去年四月以来最高的一个 trade in 的水平，最终呢这个收益率收盘的时候呢定在 4.691%， 比昨天的 4.681 呢涨了 0.01 左右啊。那么这也是这个涨幅收窄呢是一个今天拍卖了$221亿30年期国债的拍卖，吸引了呢投资者仍然非常强劲的需求。所以债券收益率呢我们在过去一直在给大家讲，从12月初以来这个收益率是急剧的上升，就是因为呢不断的发布了一些强劲的经济数据，还有呢就是大家压住川普当选之后经济的情况应该是更加的好转，放松监管等等会促进企业的资本扩张。但是呢只要收益率呢如果升得太快的话会对股市产生不稳定的影响，因为呢它会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成本。今天呢也有几个经济数据呢也显示着美国的经济数据呢也是比较强劲的。一个呢有小非农支撑的 ADP 12月份的数字，新增就业人数是 12.2 万，但这个数字呢低于预期值的14万，前值呢是 14.6 万。那这个数字就显示呢12月份的民间企业的就业人数经过季节调整之后啊是创下了从去年8月以来最慢的增速，也就是说企业招聘需求呢在放缓。但我们也看到因为明天是卡特纪念日啊，那明天是闭市的，所以今天呢就把应该明天公布的申请失业金人数的数字今天就公布了，上周初领失业金人数报 20.1 万，预期呢 21.4 万，前值是 21.1 万，所以首请失业金的人数低于预期。那说明什么呢？就是没那么不好嘛，对吧？那还有呢续领失业金的人数是 186.7 万，预期是187 万，前值是183.4 万，小于预期高于前值也没有那么差。这是今天的这两个数据，这两个数据呢都是显示呢好于预期，所以经济呢仍然是比较有韧性很稳定的。那么所以债券和股票双双下跌，基本上呢收益率呢就是比较高的了，所以对债券的抛售从昨天一直在持续呢到今天早盘的抛售仍然持续的进行，直到呢债券的收益率和股票的基准呢都趋于平稳，这是今天整个市场的变化。今天市场呢还有比较关注的就是联准会的会议记录。在这个 公布的记录当中呢是比较偏鹰派的，强调了通胀上行的风险加重。虽然他没有点名川普，但是呢在他文字字样呢已经考虑到川普未来政策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影响。纪要当中说，与会者认为FOMC 就是联储呢已达到或接近放慢政策宽松步伐的适当时机。许多人认为未来几个季度需要仔细研究利率决策。这个呢就基本上他用的字样是关于贸易、移民、财政和监管政策潜在变化的具体范围和时机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得经济前景难以预测。所以就基本上呢他的意思呢，会议成员预计啊实际的 GDP 的增长将略低于之前的基准预测，失业率呢预计会略微升高。与此同时，通胀预计将保持在2024年左右的水平而非下降，因为工作人员对贸易政策假设的暂时性影响维持了通胀水平。所以这些内容呢就是一直吧，就是基本上现在都是这样的一个分析，最起码你能够在媒体上所看到的都是这样的一个分析的说法。基本上这个调调呢和11月以来当选川普当选之后的模式和说法呢基本上是处于一致的。但是啊，就是投资者和市场好像并不是那么的担心，虽然舆论上一直在说关税啊导致通胀啊还有其他的政策风险啊，即使呢今天CNN 包括多家媒体都在报道川普呢说他会考虑宣布国家经济紧急状态，那么这个呢也被分析为他实施普遍的关税呢铺平的道路。这样的消息呢也并没有呢让今天的市场呢感到剧烈的震动。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了哈，道琼还上涨了，涨幅呢虽然没有高哈 0.3%, 那标普500也上涨了，纳斯达克呢跌了个 0.1 左右。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看到利率期货市场的投资者，他们压住呢美联储在今年了哈5月和6月之前会维持利率不变。这个呢也是从去年12月份，就是从今天会议纪要公布之后呢，这个预期值呢变化也不大，也就是大家都已经预期了啊，今天的这些消息并没有加大市场的重要的波动。而且在会议讨论内容披露之后呢， FedWatch 的工具显示美联储下次会议呢是大家是这样的哈，一个压注1月29号美联储下次的这个会议，期货价格暗示呢他们会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已经达到 93.1%, 比昨天的 93.6% 略有下降哈，就基本上你看这比例几乎已经达到 93% 的这么高哈，不变啊。1月29号的这个联储会议，3月19号的现在交易员预测呢利率会维持当前水平的概率也高达 59.6%,也比昨天的低了一点，昨天高达 61.8%。 那么5月7号呢联储会议的预期呢就比较分歧了，到这个时候联储会维持呢还是降息呢？现在期货呢显示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是 48.6%。 在公布了今天的会议纪要之后呢下调了 0.25 个百分点，目前呢认为会 51.4%。 昨天呢是一半一半，好，那今天的这个我们看到呢就是5月7号就是看不准了，大家一半一半啊，到底跌和涨。所以到本周五啊，就是明天休市闭市周五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农就业指数，这也将是本周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的数字，因为下一次的联储会议是1月29号哈。那之前呢这些呢都将是观察的一个焦点。那今天呢还有几个其他的市场的比较明显的动态，昨天我就讲到了黄仁勋对吧，那么周三他再次搅动了科技股的市场，因为呢他是因为量子计算的一些言论直接对量子计算的这些概念股呢全部是进行了一个打压呀，一个空头啊，它是引发了自动化和机器人领域的股市上涨之后，他在晚间昨天晚上跟分析师说呀，非常有用的这种量子计算机预计呢需要15年才能实现，这个时间框架可能是偏早的，所以呢和一些量子小型量子计算相关的这个股票呢全部是大跌的。像有一些股票 都下跌幅度超过35%啊。那这个量子计算股呢，在去年 Google 他们取得了进展之后啊，那直接呢是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股票。那结果呢，今天他的这句话呢，直接把这个市场给砸下来。但是呢，量子相关的一些公司的 CEO 呢，他们对此呢是有了回应。他说：“你这你不懂啊。”他说：“我哪天希望能够。”跟黄仁勋见见面啊，然后给你上上课，给你补补你的空窗课啊。那这个呢，一会儿我会在拜登呢还要去祭出芯片政策的这部分呢，我再详细的为大家去接分析。今天美元继续上涨，美元指数来到了109哈，尤其对英镑大幅的升值，也对欧元呢在大幅的上涨。所以现在呢，分析师就认为啊，目前美国的这个市场呢，基本上也存在着获利回吐，股票呢目前已经成为许多投资组合更大的组成部分，所以大家呢都会在此时进行重新分配，包括呢在1月20号啊，马上就要举行的就职典礼，以及呢企业的财报季啊，又要即将开始了。明年就是去年的这个最后的这一个季度，我们恐怕呢在未来啊，市场还会看到一些潜在的波动。高盛呢也在分析，他说随着债券殖利率已经接近呢近年以来股市痛苦的水平，股市呢恐怕还是有进一步下跌的空间啊。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市场的整体的情况。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我会把刚才我所提到的哈 NVIDIA 呢今天实际上是受到了压力的，因为拜登政府呢准备在他卸任之前再对 AI 的芯片产业呢实施新的出口限制。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那拜登呢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哈，那直接呢导致了今天 NVIDIA 的继续下探。这是呢消息呢人士在指出哈，很有可能在周五啊，这是来自彭博的消息，在周五呢就会对 NVIDIA 等公司的人工智能 AI 芯片呢出口实行新一轮的限制。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之后，在今天尾盘的时候呢 ，NVIDIA 的股价闻讯跌超了1%。中场的呢，它反正每次 NVIDIA 来到一个低点，总会有人去不断的吸入哈。那这个跌幅呢，最后是收窄，中场呢收低了0.021%。现在每股是140.1块，和昨天的差不多。在2023年和去年的大幅上涨呢，我们都知道 NVIDIA 呢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芯片制造商。今年开年这两天啊，就是已经上涨了超过3%。现在呢，美方呢是希望继续限制资料中心使用的人工智能芯片的销售，目的呢就是把人工智能开发集中在呢友邦啊盟友国家，并且呢让世界各地的企业和美国的标准呢保持一致。那么这些消息很有可能在周五发布，他们将制定三级芯片贸易限制，它这个市场划分的呢，第一级是最宽松的，少数的美国的盟友将保持基本上不受限制的使用美国的晶片，像加拿大、台湾、澳洲等。第二级呢，则是中等的，那么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将面临着可用的总运算能力的一些限制，这是第二等的。第二级别的一个限制，第三级别呢属于最严厉的，对于像中国、俄罗斯啊等这些国家，他们如果同意遵从美国政府的一套安全要求和人权的标准，那么就可以呢去绕过国家总量限制，来呢大幅度提升他们自己的这些限额。这种类型的指定呢被称作经过验证的最终用户，目的呢就是可以来建立一组可以信赖的实体，允许呢他们在全球安全环境当中开发和部署人工智能。那么 NVIDIA 呢，他们发表了声明是反对政府的这项提议，他们说最后一刻祭出的限制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出口的规则将是政策的重大的转变，这不会降低滥用的风险，但却会威胁美国经济的成长和美国的领导地位。他们说每个资料中心和企业都已经透过该公司所谓的加速运算来整合人工智能，全球对日常应用加速运算的兴趣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孕育促进经济和提高就业机会的巨大的机会。所以在截稿前呢，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代表不予置评，负责芯片出口管制的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呢也没有回应这样的一个请求。 还剩12天了哈，就要交接了。然后我们看到呢，拜登政府呢也不断的对中国方面祭出更加严厉的政策。那除了对中国，像昨天美国国防部也公布了134个中国企业的名单哈，我昨天说到了。那么这个呢，则是更加限制这种高端或者是科技未来领域高度的关键领域当中呢进行这种出口限制。所以看周五吧。那么今天呢，虽然是受到影响震荡了一下，那么川普上台之后他会放松吗？我觉得不会哈。所以有些政策呢一旦出台之后呢，很有可能它会惯性的持续下去，特别呢是对于中国出口的这样的一些限制。其实美国的这种政策呢，它即使说了，我以前给大家分析过啊，他虽然制定一些标准，其实90%啊，你去跟商务部申请，他都通过了。因为我以前也说了，在我们硅谷很多公司的在对中国的敞口高达30%，有的高达40%，这么高的利润度，大家就可想而知了哈。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啊，这种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以及对中共的这种威胁啊，你到底怎么去定义，这是美国政府的功能，企业它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咱们就可以再继续看，我把这个消息呢详细给大家讲。因为 NVIDIA 等等相应的企业，他们的利润度等等的是决定着美国股市的进一步上涨 or not。 如果他们的利润度不可能再支持的话，那么我们可想而知哈，那资金的运作呢很有可能会调转啊，因为这部分的利润度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今天呢，这是 NVIDIA 自己本身受到了来自政府政策的相应的一些影响。那么刚才呢，他也呢 CEO 的一句话呢直接打压了量子计算的概念股。所以美国量子计算公司的 CEO 呢就赶快就发言了，说黄仁勋呐，你100%错了。 D-Wave Quantum 的首席执行官他叫呢 Barris， 他就说呀， CEO黄仁勋对量子计算的看法大错特错。因为呢他说在昨天晚上哈，他问及量子计算战略的时候，他就说呀，说 NVIDIA 可以制造与量子计算芯片一起使用的传统芯片，但是这些计算机需要的量子处理单元数量是目前的100万倍，将非常有用的量子计算机推向市场可能需要15到30年。所以呢，他的这番话直接导致这一新兴股票行业的股票啊暴跌。刚才我提到的 D-Wave 的股价呢今天跌了 36.23%， 收在了6.09。所以呢Barris 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他错了啊，他说我们的这个 D-Wave 呢现在是商业化的，包括呢万事达卡啊，那万事达卡今天是涨了 0.98%。还有呢，日本的 NTT 的 Docomo 在内的公司今天都正在生产中使用我们的量子计算机，让他们的业务运营呢更加的受益。他说根本就不是什么15年、30年之后，也不是什么20年之后，也不是15年之后，而是现在今天啊，我们根本就在应用中了。但是呢 D-Wave 的收入呢现在是比较少的，最近一个季度的销售额是从上年同期的260万元还下降了27%，现在呢是190万美元。所以去年呢12月份的时候 ，Google 宣布了他们的量子计算取得突破的时候，大家马上哈，这就是炒作，对吧？消息炒作。所以呢 ，D-Wave 呢也是其中受益的一家股票公司，因为呢 ，Google 呢就在说他们完成了一个叫做100量子位的芯片，那它这个构建100万个量子位的量子系统战略第6步中的第2步。所以呢 ，D-Wave 的股价在去年12月份飙升了178%。此前的一个月呢涨幅达到了185%。那今天呢即使下跌之后哈，这个公司在过去这一年它的涨幅还是高达600%，市值已经达到了16亿美元。所以大家可想而知了哈，今天大跌36%，它仍然是有很过去两年呢这涨幅是非常惊人的。那巴拉兹呢就认为量子计算的一种方法叫做量子门操作法，可能还要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呢使用退火的方法现在就可以部署哈。他说呀，黄仁勋你评论呢对于那个模型量子计算机来说，他说也许不完全是 错误的，但是对于退火量子计算机来说，你是100%错误的。所以呢，他说啊，我很乐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与黄仁勋会面，帮助他来填补这些空白。哈哈，这是今天在这个计算机领域当中，我不是这个方面的啊，我经常听到这些朋友们就在讲啊，在这个领域当中，隔行也是如隔山哈，就是细分的越来越细分化，你还真就不敢呢随便都懂。那我不知道黄仁勋将会怎么去回应这一部分啊。那这是今天呢，他黄仁勋已经到了也是一言九鼎啊，一句话都可以将自己的股票哈、你的竞争对手等等呢带来巨大的波动。今天呢，其实知名财经网站就是 Zeberg， 就是他们报道了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对美国的金融部门可能发出崩溃呢，发出了一个警告哈。我把这个情况呢跟大家也去说一下。这个分析呢是说，金融系统的这种恶化可能会在今年导致灾难性的黑天鹅的事件。他呢是对金融精选板块 SPDR 的基金哈、进行了一个分析。他说呢，在周线图上出现了巨大的上升楔形的这种形态，伴随着被下跌呢将是市场关键触顶的这样一个明确的迹象。他说影响可能不会立即显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业将稳步的走弱，而这种缓慢的下降最终会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他说呢，这一切泡沫的破灭可能会导致啊比2007年、2009年经济衰退严重的多的危机。他认为呢 ，XLF 就是美国金融板块很有可能已经在一个巨大的上升的楔形中见顶，啊，这个反正挺耸动的哈，我就跟大家去讲一下吧，因为他的这个模型呢是被认为是比较有准确性的，所以呢大家就是比较去关注他们的这种预言，它这里边呢包括什么失业呀、工业生产呐，还有呢强调预期中的崩溃的一些重大的影响，美联储通过降息进行干预呀，也许呢这种干预为时已晚呢，还有呢股市和加密货币在崩盘之前都可能会飙升至历史高位啊。那么这些呢都是他所观察放到模型当中去进行解读的。你除了这个经济学家之外呢，另外哈也有这样的一些机构，你比如全球市场投资者叫 Global Markets Investor， 也有类似的这种悲观的看法。这家机构呢是说，根据呢资商会领先经济指数叫做 LEI， 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稳步的上升。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穷爸爸富爸爸的那位作者哈、他叫做 Robert 清崎啊，他也做出类似的悲观预测。他说巨大的经济崩溃呢已经来到了。他们主要是批评美联储、美国的财政部、银行和华尔街过度的依赖印钞。他认为呢，这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法定货币呢，导致通货膨胀不成比例的汇集呢，拥有有形资产的富人，同时侵蚀了穷人和中产阶级的购买力。所以呢，他说通货膨胀和税收继续扩大了贫富差距。这位穷爸爸富爸爸呢，他重申了他对黄金、白银和比特币投资的支持，敦促个人优先考虑硬资产而不是现金储蓄，以更好的应对当前的经济挑战。他呢就直接说，巨大的市场崩盘会来了，当假钱被印出来的时候，那些拥有真正资产的人会变得更加的富有，而穷人和中产阶级则变得更穷。让通货膨胀呢让你更富有而不是贫穷的话呢，请保存黄金、白银和比特币，当心崩盘已经来了。我不想呢去耸人听闻，但是这些消息呢我们就看到哈，就是它是一直有的，而这个呢也是市场一直非常非常担心的，那这个黑天鹅会不会来呢，没有人知道。那我下一边呢我就不得不去讲到呢川普在今天所公布的这样的一个，不是公布，就是说有四个消息人是透露出来，像彭博、CNN 都在报道这个消息，说的四名消息人是向 CNN 透露，川普有意让美国进入国家经济紧急状态，届时呢，他就可以利用叫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来制定新的关税计划。 这项法案呢，是明确的授权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期间可以管理进出口。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呢，川普非常喜欢这个法案，因为赋予总统在关税实施方面普遍的管辖权，而不必呢必须证明实施关税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另外一个人士呢更是爆料说，针对这个提议呢，他们团队已经有过激烈的讨论，强调呢未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那针对这项爆料，到目前为止呢，川普的交接团队哈仍然没有过多的一些回应。这件事情呢，今天我也呢去请采访了一些专家哈，他们呢就在讲说，其实呢川普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你别看今年普选呢他拿到了这么大的一个比例，那其实到明年的中期选举呢他都不到两年的时间，所以你对于不到两年时间的川普，他要实施他一系列的对内对外的这些政策的时候，特别是用关税的这种方式，你对他来讲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他如果你全部都跟国会去 deal 的话呢，如果你假如你实施了关税，然后你又不能去降低美国的这种老百姓的这个所得税哈，就是你。如果你不能够让老百姓感，你一旦加税的话，这个通胀那边一加关税，这边肯定会涨价嘛，这是明摆着的嘛。那你一旦涨价了的话，老百姓那就会非常的愤怒，你这种愤怒就可能让你丢掉明年的中期选举，所以他必须要解决这样一个矛盾。那加关税是他呢用这样的方式呢去，这是他的一个经济政策哈，用这种方式来弥补美国目前的这种赤字的状态啊，亏空的状态。但是呢，你怎么样去解决巨大的中间的这个差异，以老百姓的这个，他就要去降低老百姓的所得税，或者是呢降低美国政府的这种花钱的方式。那么这些呢，他不能说降税就降税，所以他把这一部分可能跟国会去 deal。那么加税的这部分呢，我就赶快去加税。那么这样的话，他可能在今年年底啊十一月份之前呢，能够让大家觉得他哪怕加了关税，哎，你这边你把一些联邦所得税给老百姓降下来，我们手里多点钱，你东西涨一点，可能我就不在乎了。来这样的话呢，让他的政策能够看到效果。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有道理的分析。所以呢，一切皆有可能，也确实是皆有可能。那今天呢，这件事情呢，成了众多所分析的焦点。你要想去做这种国家紧急状态的话呢，你必须有几个，一个呢涉及国家安全，一个呢是301条款，还有呢就是国家经济紧急状态，就是他现在要启动的这条法案。所以呢，川普的一揽子的计划呀，他是时间对他来讲非常的紧迫。按照惯例呢，他只有一届可能的当选，又面临着明年的中期的选举。目前呢，众议院参议院的这种比例啊，两党之间比例差距呢也并没有那么的大。那么这些呢，都会给他呢有时间上操作的这种限制。所以他怎么样去操作的这一部分，他必须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达到一个效果。之前我给大家讲过阿根廷总统的米莱总统，那他用一年的时间就取得了非凡的这样的成绩，他也是动用这种紧急法啊，他去不跟国会去 deal， 他所要的这些事情裁员呢，哐哐哐哐啊，他就以总统令的这种方式就直接去干了。那么川普呢，很有可能也用这种方式，在他有限的时间里边真正让美国的经济得到一个结构性的改变。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今天呢，昨天我给大家讲了哈，格陵兰呐，包括巴拿马呀，这也是他另外的一部分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应对外边的这样的一些压力哈，这是属于国家安全的问题，对应俄罗斯和中共。那么这些呢，也是一个钱的问题。那你怎么办？我们要保护美国的这个全球利益的话，你们要出钱抵御中共和俄罗斯在格陵兰岛和北冰洋这部分的扩张。你加拿大、北约、欧洲，你们要花钱保卫你们自己，要么你就成为我们美国哈，第五十一州格陵兰岛你给我们，你不用给我们钱，那我们就去保卫这些地方。这也是呢川普的一个政，他的内政和外交和整个的这些呢，都是一套的一揽子的计划。所以呢，他现在呢是狮子大开口哈，搅的呢丹麦呀、欧洲啊、什么墨西哥呀，全都跟着表态，纷纷都在表态啊。但是呢，他就是这种方式哈，就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拿钱能解决的，你们给我拿钱。所以呢，他通过这种，真的是谈判高手哈，把一个个弄的这种， 滋啦哇啦乱叫的时候呢，摸清对方的底牌，然后你必须赶快动作，你不动作我就给你加关税啊！你不出钱我就给你加关税，所以他这是一套的，那你谁能你一说就听啊？所以他这个国家经济紧急法，他也要对内对外呢一揽子的政策要去做。所以今天的这件事情呢，也是媒体炒作比较厉害的。那我刚才呢仔细分析了一下，就是市场的预测，其实大家并没有动，或者说市场投资人已经越来越了解川普的这种风格，他不是传统的那种，那种拜登政府的那种外交的语言，外交的传统外交官的那种说法，他真的是一个商人，他全部用这种谈判的方式极限施压，然后呢达到自己其中可以达到的。他在第一届的时候呢就已经用这种紧急状态的时候呢在德州那块建墙，然后呢他也当时呢用这种方式呢威胁这个北朝鲜，对吧？当时都说世界大战要打了，结果北朝鲜他就是不敢再进行核实验了。所以呢这一切呢都是川普的风格。如果说第一届大家还受不了让他弄得大家滋哇乱叫的话，现在呢大家已经习惯了。所以呢他还没有在1月20号交接之前呢，剩下的这12天他还会啊有很多语出惊人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包括巴拿马运河，你最低最低你让中共撤出去，你要不撤出去我们就要去上去，要么你就赶快把他弄走，要不我们就去把中共赶出去哈。那么这些呢都是他一揽子计划当中的对内对外的这些具体的措施。好吧，那这是今天呢我们所看到的哈，市场是蛮成熟的了，要适应于呢商人治国啊，他的语言方式呢就是实实在在的为美国好，实实在在的为美国争取利益。其实呢这一套东西啊，你说拜登政府他们懂不懂？他们是懂的。你说国防部那些人不知道中共扩张那么厉害吗？他们知道的，但是呢谁都不愿意去做哈，保持着那种所谓的优雅或者是外交的这种风度，没有人这么去狮大开口搞得天翻地覆的。那么现在呢川普的这种方式呢则是美国第一啊，说白了就是美国第一，一切呢以美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为第一，为美国的这种强大呢为第一，难道不对吗？你凭什么让美国纳税人去缴那么多钱，然后你们自己的事儿自己不管？所以这是呢今天我们所看到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好了，那我们呢在进一段广告之后啊，高杰呢给大家讲一下南加州洛杉矶的野火的问题。哇天，这个野火呢简直跟世界末日一样哈，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已经控制不住了。那同时呢在洛杉矶那边很多的明星啊等等的那豪宅全部已经被烧光了。而最吓人的就是几个月前啊，这些豪宅在四个月前保险公司把他们的火灾保险全部给取消掉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下南洛杉矶的这个南加州的大火呀。这个呢从昨天，因为它有大风，昨天所以大风一从刚开始呢一个着火点变成两个着火点之后呢，简直是风借火势啊，迫使呢整个的这个大火现在面临着一个几乎失控的这样一个状态。目前呢至少有五个人啊已经是丧命了。你在这个大火当中，你看到很多居民在家里头还没逃出去呢，就看到家已经着火了。有的人是在家里头接到邻居的电话才知道自己房子着火了。像帕萨迪纳那些麦当劳都已经陷入了火灾哈。那在昨天是从叫做圣安娜的这个一个大风助长这个火势，现在目前呢已经延续到帕萨迪纳。了解大家知道帕萨迪纳这些地方都是人口非常密集的地方，目前呢至少有7万居民已经接获撤离的通知。现在南加州呢超过150万户呢已经停电了，光是初步估计的损失已经高达570亿美元。那本来它是从叫一个太平洋断崖的这样的火场，然后呢又开始伊藤的这个扩展到伊藤，还有呢赫兹。直接呢就扩展。现在呢太平洋断崖的火场范围已经30多平方公里，帕萨迪纳以北的那个 Eastern 火场呢现在是43平方公里，还有呢就刚才说的 Hurst 那边的野火1.2平方公里。然后简直就是你去看的时候，那简直真的是像世界末日，那车那全部都是豪车豪宅一片灰烬呢。 当局呢是下令了撤离，很多都是这个太平洋断崖社区的，这是一个高档居民区，所以所有的一切全都变了。Palisades 是南加州著名的这个富人区，许多一线的好莱坞影星啊、球星、名人都住在那里，等等。然后从火势是从昨天中午开始的，最初只有2英里，到晚上已经变成了3000英亩。像西呢上这个 Malibu 哈，我不知道我读的是对不对哈，叫像东南呢烧向了 Santa Monica 等等的，然后这些呢地方呢一直都在蔓延。一般呢救火呢直升机你得先飞进去，完了消防车再进去，但是昨天晚上直升机都已经放弃了从空中灭火了，因为特别的危险，没有办法，就很有可能会导致直升机坠落，根本现在就救人了。像洛杉矶的消防局呢就说现在就专注疏散人群哈，就是救人，别的没有办法救了。然后也有当地的人呢就都在说，就像那个好莱坞啊 Malibu 那个好莱坞明星聚集的富人区，上千万的这个豪宅比比皆是，昨天一夜之间整个城市是化为灰烬的。所以你在那个录像上你可以看到，为了逃命啊，那大街上那个豪车什么宝马呀等等豪车堆积如山，全部变成废铁了，就特别令人唏嘘啊。那个这里边呢就很多人就说，现场的人就说那个就好像有人纵火一样啊，相差几十英里的城市呢同时起火，然后呢昨天那个大风达到90到100英里的这种风速加持之下，这蔓延的根本就不可收拾的这样一个地步。那今天呢针对这件事情呢 Truth Social 川普呢就发表了一个帖子，直接批评了加州的州长纽森，他呢说纽森呢拒绝签署水源恢复宣言，他说现在的灾难呢正是纽森造成的，他是罪魁祸首。洛杉矶呢消防栓没有水，消防飞机也没有水，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然后他说纽森在森林管理上做得极为糟糕，加州年年都会发生山火，而他只会向联邦政府伸手要钱，而大火呢每年依旧燃烧，而往往来得更加的猛烈。川普说打开水源哈，把北方的水源呢要不要放入太平洋，加州需要水。然后你说纽森呢只不过是为了那么一个鱼啊，所谓的保护鱼类呢，让目前的这种加州的人民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威胁，每天正以地狱般景象呢生活在燃烧的这样的自己的城市和家园。他说呢你可以让北方多余的雨水和融雪每天流入加州的许多地区。然后他骂了他一句很难听的话，就把闹他就怎么讲牛傻，怎么说的李傻张傻，他问他的牛傻，他骂了他一句哈，他骂他非常的糟糕。那现在呢我们知道加州也是 GDP 啊也是非常非常富可敌国的国家，它是超过英国法国的，甚至都快超过德国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啊。可是呢我们却看到加州南加州这个大火呢政府是束手无策呀，因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曝光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一些消息哈。一个呢著名的好莱坞影星叫 James Woods， 他发帖呢说大概在4个月前一家大型的保险公司取消了他们社区所有的火灾的保险。那为什么人家会取消呢？有的人就说这是不是阴谋论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消防栓里边是没有水的，然后呢就在这个洛杉矶现任的市长民主党人 Karen Bass， 他着火的时候他在哪儿呢？在非洲参加加纳新总统的就职典礼，他就在这个也是在火灾发生的前几个月，他砍掉了该市消防部门的1760万美元的预算。那大家想吧，那保险公司也不是吃素的呀，你们本来南就洛杉矶的火灾就频频在发生，你还去砍掉消防部门的预算，那我撤销你的保险。结果呢这件事情就全都放到这一起来，这个事儿呢还真就发生了。然后呢今天呢他就赶快得匆匆忙忙的从非洲加纳回来吧，你个加州州长，你说你又不是总统，你跑非洲参加什么就职典礼呢？就因为你们都是非洲兄弟吗？都是因为你是非洲裔吗？然后呢他下了飞机的时候就被这些记者和民众就堵在那个飞机场那个地方，然后大家就在 就直接呢就是问他一句一句去问他，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应该向市民道歉呢，因为在他们家园被燃烧的时候你却不在，然后就问市长女士你是否后悔削减消防部门数百万元的预算，你今天难道无话可说吗，你今天就没有话对市民说吗，伊隆马斯克说你完全无能，你想过你的立场吗，市长女士你今天正在面对这场灾难的市民们没有什么要说的吗，你不为他们道歉吗，然后他说你觉得今天国内发生灾难的时候你应该去加纳吗，就是今天那他一声都不知低着头，那个非洲裔的这个女市长一直在低着头哈，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南洛杉矶的这个大火，真的是太帕萨迪纳那块很多很多华人，还有在那个豪宅有这个有富人区有房子的人呢，自己在拿火救水啊，就这拿水救火呀，这个救自己的房子，保护自己的房子，已经到这个份儿上，然后都呛鼻子呛的都已经不得了了啊，就是现在南洛杉矶真的是地狱一般的景象，太吓人了啊，就是你看那个照片上那简直不是拍电影，那是真实的。过去呢我们中国人叫做水火无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过那个火灾的现场，真的是太惨烈了。那个索诺玛就是咱们那边纳帕那边那几年前那个大火，我曾经到过现场，一片废墟啊，真的是一片废墟，每一个地方家每一家烧的全都是灰烬，只有那个壁炉的烟筒那是砖的，一家一家你只能看到那个砖，你才能看到是那是一户人家呀，太惨了。你再没有保险的话，你想一想现在物价这么贵，那就是破产呢。那么有的人就在说这回那些富豪明星不是支持民主党支持这个纽森吗，那你们这就是要付出的代价哈。所以你就是南加州就变成这个样子，你为了保护鱼你连水都没有啊，你怎么救火呀。然后还有呢，我看有一些消息呢就在讲到拜登政府访问洛杉矶期间呢下令关闭空域一天多，禁止呢消防飞机进入哈，也是历史性大火失控燃烧，这都是过去有记录的。我们北加州其实大火也蛮多的，也有各种的阴谋论啊，很多人说这是不是放火呀啊，那五万多人民解放军哈，就五万多的中国男性适龄的这种有没有在纵火呀，就各种阴谋论也都在网上流传，大家总怀疑是人为纵火，所以呢现在南洛杉矶也成为今天美国的一个焦点。好的，那这是今天呢高姐给大家带来的方方面面的一个讯息哈。啊，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咱们就进入个股的分析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有一个 Lily 就是李来呀，这个减肥药哈，大家知道去年前年都是非常的风光，代号呢是 LLY 啊，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今天呢，美国的医保呢已经扩大了，对它的就是 cover 的这个李来呀减肥药。本来它就非常的热门，可能会因为美国医保计划决定支付呢这种治疗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费用来迎来呢销售的增长。今天呢美国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服务中心 CMS 表示呢，就是这家呢已经获得了美国 FDA 批准的用于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之后，它已经符合了医保的这种条件啊。那这就是今天对于李来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在今天它是涨了 1.8%, 但是我看到盘后呢它又跌了 0.04% 哈。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的走势， Lily LLY
LLY 787块2毛2，我看一个月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我看半年的数据，半年内的数据也是看跌的，OK, 可是如果长期的话，一年以上它是看涨。
这是李来哈，大家可以注意关注一下这个股票。今天还有一个呢是eBay 呢，说 Meta 平台表示将在 Facebook Marketplace 上面让部分用户浏览 eBay 的商品列表，来回应欧洲的这种压力哈。那 eBay 的股票今天大涨了 9.9%。
eBay 69.4，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看是看涨啊，半年一年的数据看其实也还是看涨啊。
eBay
但是如果我们看 五年内数据看的话，它其实不是很明朗啊，但是短期内它是看涨了。
我们再看呢，这只股票因为南加州的这个事情哈，处理野火爱迪生 EIEIX 爱迪生国际，它的股价呢大跌了10%哦，今天，然后盘后呢，盘后略有回调哈，
69块，一周内一个月内我看它数据看是看跌的，半年内整体来说也还是看跌的。然后我看呢，它如果对它整体来说是看跌的，
嗯，
一年内数据看也是看跌的。
OK， 它是公共事业控股公司哈，因为它包括这个公司包括南加州的爱迪生公司和非管制的非工业事业资产的能源公司 Edison Energy， 所以那边一着火，能源设备啊等等的它都给烧坏了，维修啊成本呢、啊、所以这个呢今天股价直接跌了10%。今天 NVIDIA 呢股价基本上没有变了，在昨天在周一创下了历史新高，然后昨天呢是大跌了 6% 哈，那今天呢略微的有一点点跌，基本持平。我们还是看一下 NVIDIA。
NVIDIA 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整体来说是我看长期也是还是看长啊 OK 短中长期基本上都还是看长啊，所以涨势啊。
嗯，今天呢还有是 AMD， AMD 呢汇丰的分析师将它的评级下调减持，是因为三星没有能够快速推出更高规格的产品， AMD 的股价今天大跌了 4.3%。 同时 AMD 将表示呢投资2000万美元用于药物发现公司ABSSI 不知道 ABSI， 这是首次呢他们也进军了生命科学领域哈，所以呢这个代号 ABSI 这家股票呢涨了 4.9%。AMD 呢自己跌了 4.3%， 我们看一下 AMD。
AMD 我看整体来说一年内数据看都是看跌的，一年内半年内整体来说数据看是看跌的，
嗯哼
OK， 但是如果你看三年以上它是看涨。
好，这是 AMD。 今天呢是Coleman Foods， 代号 CALM， 这是美国最大的鸡蛋生产商，报告了强于预期的季度的利润，所以呢今天早盘呢大涨了5%之后呢又回落哈，因为目前禽流感爆发呢导致大量的家禽死亡，目前在我们美国鸡蛋呢是超贵，甚至呢你都买不到哈，到 Costco 你都抢啊鸡蛋。CALM
CLM 104.73块哦，
嗯，
我看整体来说是看涨啊，半年内数据看，一年内我看整体也是看涨啊，长期也是看涨。
嗯哼，我们今天再看一下Moderna mRNA。它的股价今天大跌了 9.2%， 回吐了昨天多数的涨幅。因为美国有首例死于 H5N1 的禽流感病毒啊 ，Moderna mRNA。
我看一周内的是看涨的，但是一个月、半年的数据看，整体来说它还是看跌了。一年内还没有走出跌势。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时间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的分析，谢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呢，美国的股市是闭市的哈，那高姐也会安排其他的一些内容。那咱们在星期五呢，正常的时间还会和 Max 呢和大家一起呢关注当天的股票。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
再见。